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能自己选择的话，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性别还有你出生的排行顺序的话，弟兄姐妹，你们会想要当男生还是女生呢？你们会想要当家中的老大还是老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我小的时候呢，有一阵子非常希望，恨不得自己是家中的长子。我想当长子，因为大哥嘛，感觉就很有权威。但后来在教会主日学，听了很多圣经中关于长子的故事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听到了该隐的下场，以斯玛利、以扫，然后十灾，埃及十灾第十灾之后，哦，觉得当长子好危险哟，还是乖乖当我的次女比较好一点。我今天也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多自我介绍一下下。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后来他们就移民到美国，然后他们在那里结婚，生了三个小孩。老大是我的姐姐，她叫 Bonnie。老二是我本人，我叫 Connie， 然后老三是我弟弟，大家想猜猜看他叫什么名字吗？他差一点就叫 Donnie 了，但是后来我爸妈就决定，好，够了，我们直接跳到 ABCD 的最后 Z， 所以他取名不是 Johnny 哦，他取名 Zion， 就是圣经中锡安山的 Zion， 锡安。好， Bonnie, Connie and Zion 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那小的时候，我跟姐姐比较会常玩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是女生嘛，然后我们名字一听 Bonnie and Connie, 大家叫都是一起叫的 Bonnie and Connie， 所以我们就是自然会比较常玩在一起，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女团。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跟弟弟性别不一样，然后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年纪差比较多一点点，我跟姐姐只差一岁多，但是我跟弟弟差了五岁多。所以小的时候我跟姐姐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大朋友，那弟弟呢他就是小朋友，我们从小都叫他 baby， 叫 baby， 不管他多大，现在三十几他还是 baby。 我们家三姐弟虽然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但是我们爸妈在教育上面其实是蛮传统的。虽然我们住的社区其实华人非常的少，但是我爸妈认为我们必须保留一些华人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家里，因为我们的脸孔就是长这个样子嘛，我们就是个华人的样子。比如呢，班上的白人同学，他们回到家称呼爸爸妈妈就直接叫本名的，Hey Susan, Yo Bob, 就这样子叫。所以我们呢可不能这样子叫爸妈，这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上对下可以直接叫名字，但是跟长辈说话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的随便了。辈分在华人的文化中还是挺重要的。好，华人非常看重辈分，所以我们家姐弟三人从小就被教导说，我们其实也不能以本名称呼彼此哦。姐姐就要叫大姐，我呢就是妹妹。那后来弟弟出生后，我就升级 level up 变二姐，然后弟弟就是弟弟或是 baby， 对。然后到了我跟姐姐开始上学之后，那因为美国学校就是有白人呀，有黑人呀，有很多各种文化背景的小朋友一起在学校，所以我也不能在学校看到姐姐就喊大姐，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老师也觉得什么是大姐，你为什么一直叫 Bonnie 大姐。所以渐渐的我在学校的处境里面，我就会叫我姐她本名 Bonnie。那甚至后来因为习惯了，在学校时间比较长，在家里我也开始叫我姐本名，就是 Bonnie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个电影，或是 Bonnie 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逛街。但当然如果我们在爸妈的面前的话， 为了尊重他们以及遵守他们给我们的长幼有序的教导，我还是会用所谓正确的称谓来提到我姐。比如说我妈妈叫我上楼叫姐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回答就会是好的妈妈，我上楼叫大姐下楼吃饭。我不会说好的妈，我上去叫巴尼下来吃饭，就是我还是会用正确的称谓。好，那有一天呢，我跟我弟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然后我弟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Hey Connie, can you pass me the remote?就是诶 Connie, 可不可以把那个遥控器传给我。那我就转头看他了一下，就说 Excuse me? 然后他就再复述了一次The remote, 遥控器可以传给我吗？然后我就转头瞪他 Excuse me? What did you just call me? 你刚刚叫我什么？然后我弟就很疑惑地回说Connie?不是你名字吗？然后这时候我就拿出了我的二姐的姿态来，然后我都教训她了一番，大胆 Connie 是你可以叫的吗？你这样子是妄称你二姐的名，放肆没礼貌，没大没小的，以下犯上，叭叭叭叭叭，念了 一番。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样子是不是霸凌弟弟，言语霸凌，但不是的，我那时候可是觉得我在好好的教导弟弟邻家优良的华人传统文化。我把他念了一番之后，我弟就只好摸摸鼻子，然后重新问了一次，二姐可以把遥控器传给我吗？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满意，我认为我捍卫了我二姐的权利和地位。然后我就回他说 That's better,好多了，但是不行，因为我还在看这一台。好，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弟差不多一二年级，小学一二年级而已。然后那时候我还非常得意的跟我的大姐跟姐姐半抱怨半炫耀的说，我是如此如此捍卫了我们姐姐的身份呀。我还分析了老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哪根筋不对劲，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Connie。 而且我分析的结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跟姐姐的互动很久了，他想说他也上了小学吧，应该可以像我一样用本名称呼姐姐们嘛。没想到他这样子一试就踢到了铁板。然后我姐听完我这个分享，她就很不以为然的回我说，你好意思哦，她不是就在学你，你不是整天喊我本名的吗？你这样子是假冒为善的人，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弟眼中的刺。大家会不会觉得大姐果然就是大姐？但是讲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说，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吧。当家里的文化对自己是有利益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想要捍卫啊，想要持守，怎么可以废去良好的传统呢？弟弟理当知道我是比他大的，我就是二姐，他就是辈分比我低，他就是年纪比我小，我就是二姐。长幼是有长幼有序，你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啊？这故事讲得真棒，传下去。但是当家庭的文化对我没有什么的好处，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甚至是要我牺牲一些我认为是我该有的权利的时候，那反应就不一样了，那就是赶快把这些过时不公平不公义的传统给废去了吧。就姐姐买新的理所当然的，那姐姐用完的是给我，那弟弟为什么也可以买新的？因为他是男生，不需要用女生的东西，那不公平啊，我才是老二，要买新的给弟弟，先要买给我。好，大家不要误会哦，我并不是说文化传统不重要，我也不是说文化传统不能被更新，但比坚守传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传统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我们更是要了解当初设立这样子的传统习俗时，规范背后所要纪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知道传统背后所要纪念什么是重要的，免得人会在一个无知的当中为了坚守而坚守，或是人会在一个无知的当中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要知道一个文化传统背后纪念的是什么，顾念的是什么，免得坚守派的那一方只为了坚守传统变得非常的律法或是道德主义，他不顾念他人的需要，然后成为一些假冒为善的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要避免那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废去派的那一方一心只想要改变传统文化习俗，而他在这些坚持要改变的时候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给丢掉了。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经文呢，是保罗应用了当时普遍人都能接受的一个文化习俗，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关于神创造的次序，以及神赋予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功能。男人跟女人是有区别的，不论是在角色或是功能上，也是有不同的呈现。但因为保罗引用的例子在我们现今的文化处境中是相当陌生的，是相当陌生的，又牵扯到了一些性别权益的议题，所以常常会带来非常多的疑惑或是误解。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然后求圣灵来引领，避免我们画错一些重点，让我们能知道所传承的教会文化真正该坚守该纪念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那进入今天的经文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者，我们的神，求赐我们谦卑的心和理解的灵，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深知所信，纪念你给我们的榜样，在基督的爱中愿意坚守信仰的原则，一同建立爱神爱人荣神益人的教会文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好，哥林多前书11章有两个明显的大段落。首先呢是2到16节，保罗在那里称赞并多解释聚会时女人蒙头的这样子的传统。然后接着就是17到34节，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聚会时他们执行了既混乱又不合宜的圣餐问题。好，两个段落乍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关联，但是其实这两个段落都在讨论聚会时合宜的敬拜体现。换句话说，他都在讨论的是教会文化传统。保罗首先他举例哥林多教会做对的一件事情，去解释为什么教会传统其实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然后随后他去指证哥林多教会做错的事情。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力气来理解第一段，毕竟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第一段比较难理解一点。从第二节开始看，保罗先夸奖了哥林多教会。他夸奖什么呢？他夸奖他们有纪念他。那纪念什么呢？怎么样纪念呢？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坚守了保罗传给他们的一个教会文化。而这个教会文化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坚守的文化，他们纪念保罗而遵守的文化，就是姐妹们祷告或是讲道的时候都会蒙着头。然后哎呀，刚开始而已，马上就遇到了问题。身为女性，身为今天的讲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哦，没有蒙头耶，我这样子是不是没有纪念保罗，没有坚守他的教导呢？而且就算我是愿意蒙头的，我到底蒙到什么程度才是对的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白色有点像手勾蕾丝的杯垫，就是那个夹在头上就算是蒙头，还是要那种围巾婚纱长条布料盖在头上才算是蒙头，还是要像穆斯林要比较保守一点点，只能露出眼睛才算是蒙头呢？还是其实想太多了，没有那么复杂，随便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就是蒙头了？这是其实这种反应其实已经算是十分顺服友善的反应。如果今天心情稍微不好一点点，那就是怒跟怨一起爆出来，这什么烂透的父权主义压制女性的教导，凭什么规定女性要蒙头，管她是用什么样的布料蒙头，这段经文已经过时了，直接跳过删掉。但其实这两种反应都不是最合一的反应。我觉得有趣的是，不只有女性会对这段经文感到问号，觉得权力被剥夺，男生同样也会很疑问的，也许想问凭什么，凭什么我不能戴个帽子来聚会，那冷气就开这么冷，那吹得我头好痛，要求不要开这么强，好，省电是个很好的事情啊，但管冷气的那个童工他说要顾念什么怕热的蒙头女子，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何必呢？废掉这样子的传统不就得了吗？冷的人蒙着头，觉得热的人就不蒙头，大家自由自在的聚会，大家舒舒服服的来敬拜，这不是最好的答案吗？我们现在的人很快就会想要拒绝这样子的传统，觉得传统限制了权力，觉得权力被剥夺了。但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其实是蛮顺服，很能接受这样子的教导，因为他们的大环境文化的处境当中，其实女人在他们那年代蒙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女人蒙头是一个谦逊美德的象征，路上如果不蒙头的女子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妓女。所以虽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要求感到很挣扎，但是他们其实跟我们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其实不明白的。这就像小孩子也有一些各种，有一些很乖巧，你叫他做什么他就这样子做，你就觉得哦好乖哦，但是其实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话，他回答不出来，他不知道。一方面他可能真的很听话，但是其实他也有一点傻傻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另外一种孩子就是一千个为什么，就是你不能说服我说清楚，那我就才不理你呢，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但其实这两种小孩，一个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乖，一个我们会觉得哦很不受教，但是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小孩可以成熟，可以懂事，而保罗也希望哥林多教会是可以懂为什么的。第三节保罗就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开始他的论述，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传承女人蒙头的教会文化。而保罗的论述既简单，但其实也蛮复杂的，不好懂。在美国呢，美国高中生他要申请大学的时候都会要考一个试，这个考试是学术水准测验，叫做 SAT， 可能大家有听过。那 SAT 的题目其实近几年都有一些更改，但是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种题的类型叫做 analogies， 它叫类比 analogies。那 analogy 是什么呢？它题目其实就是给你三个单字，就是前面两个单字是一组的，然后后面会给你一个单字，然后你要去发掘前面两个单字的关系是什么，以至于找出最适合的第四个字是配搭第三个单字的。好，举个例来说可能比较清楚，就是第一组是 tadpole and frog， 然后后面给你 caterpillar， 然后问你你要选出哪一个字。好， 你不能按着你自己的感受感觉硬说。对不起，我应该先翻译成中文哈。Tadpole 就是蝌蚪跟青蛙是第一组，然后第二组是毛毛虫跟什么东西。好，那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感受去说哦，蝌蚪 Tadpole 啊，超恶心的东西，超恶心的生物，然后青蛙 Frog 哦，也是超恶心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他们都一样超恶心的。然后看到第二段字都是哦，毛毛虫哦，也是超恶心的虫子，那我就选一个一样我觉得超恶心的虫子，我选蟑螂好了来填空。这样子你会被扣分的，虽然你有你的逻辑，但是这个不是最符合最强烈的关系。其实我们都知道蝌蚪对到青蛙的话就知道蝌蚪长大会变成青蛙，所以得到毛毛虫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要联想到知道毛毛虫长大之后会变成蝴蝶，蝴蝶是比蟑螂再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答案。好，回到保罗的论述的话，保罗给了三个关系的类比，但我们也一样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随便解释它，我们要按照最符合真理的解释去理解。而保罗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很多人直接就是写题目的时候就从上面开始看嘛，基督比人人都厉害，他就这样子觉得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比人人都厉害，所以基督理当就是个人的头。然后马上就说哦，所以保罗一定在说男人比女人厉害，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就不理第三个那个神是基督的头那段。这里的神其实指的是父神，其实他给你三个对类比，你就三个都要考量进去嘛。我们不可以说父神比基督还厉害，所以父神是基督的头。我们的三一论告诉我们，父神与圣子其实他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圣灵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功能上角色上是不同的。所以其实更合理的一个解释，也就是保罗之后不断的在说明的，就是男女功能与角色是不同的，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本质上不是比男人低等的人类，男人女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男女被造时有先后的顺序，也有神赋予男女功能与角色上的不同，因此男女是有区别的。区别这个概念其实也蛮有趣的，也很容易被误解。人常常喜欢区别，就是因为想要比较出一个强弱关系，而且最喜欢比较的当然就是自认为自己是强方的，自己觉得是比较弱的那一方，那就不要比较好了。就很像哥林多前书一开头提到了教会有很多的纷争，分党结派的问题，那这些纷争其实都是因为人想要比较他们所跟随的老师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厉害的最高等的，他们想证明他们跟随的那一位老师才是最厉害的。但是其实保罗也提醒，不管是自己，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基法，他们都是基督差遣的仆人，他们都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族群当中，不同的时间空间当中，用神所赐予他们不同的恩赐在做主的工。我之前是工程师，然后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也遇到了个还蛮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我以前的公司是个 startup， 然后所以人少少的，但是后来就是人数公司人数增长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管理阶层的老板公司就决定要把工程师们他分成两个 team， 就是不能就是大家都是一个 team， 分两个 team， 一个 team 主要会是维护原本的产品，那新的 team 会是开发新的产品，然后是让工程师们有工作上面的一个区别一个分别。但没想到这个简单的事情后来讨论了好久好久， 讨论什么呢？其实讨论的并不是谁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谁要开发新的，谁要维护旧的。大家讨论的反而是这两个组别，这两个 team 名称应该叫什么。本来在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都用 team 1 跟 team 2 来讲这两个 team， 但是听到的人 ,team 2 的人就有人抱怨说 ,team 1 听起来好像 original,team 2 就是第二等的第一层的 second place 的感觉，不要 1 跟 2 来区别，因为一大家都想要第一名，没有人想当第二名。然后所以后来讨论就有人提出，那我们就 old team 跟 new team 好了。好，但是这时候又有人不开心了，什么 old team， old team 听起来好过时哟， new team 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新的最新潮的东西都是 new team 在做，这样子公司会比较重视把更好的资源给 new team， 不管 old team 了。这样子吵了一番之后，最后两个 team 名字叫 core team 跟 innovation team， 就是核心组还有创新组。因为这两个字核心听起来很重要，创新也很重要，但是即使这个样子还是有人不满意，就觉得啊 core team 核心组虽然现在是 core， 但是未来就是好像 innovation team 会代替我们，然后又有很多的不满意不开心啊。这时候其实不管叫什么都会有不开心的人，主管就要花很大的力气跟时间不断的解释说这两个 team 的成员都是本公司的工程师，并不会一个 team 比另外一个 team 更受公司的重视，然后两个 team 都是为公司开发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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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他解释这么多就是为了平息大家对于次序的各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好，讲回到男女有别，神在神的设计里面不是为了说男人比女人重要有价值，只不过是在创造的次序中有不同的功能。而保罗透过聚会蒙头的教会文化来教导人聚会时应当纪念并尊重，也就是说应当反映出神在创造中的次序，以及神造男造女时他赋予男女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保罗在第八节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保罗这里提到的就是创世纪二章的记载。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时候女人都还没有被造哦。起初神创造了男人，给他了一个 purpose， 给他目的，就是叫他要修理看守园子，然后遵守神说可吃和不可吃的规范。直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才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后来神就使男人沉睡，然后取了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然后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来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出来。保罗是引用这样子的事实来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源头，是 source， 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次序是先造了男人后才造了女人。而且不只是次序而已，如果只看先后次序被造的顺序来决定头的话，那其实很抱歉哟，大家要记得人是第六天才被造出来的。如果是看次序来定义辈分，来定义谁是头的话，那只能说天上的鸟地上的鱼都辈分比人类高哦。 你家的猫创造辈分也比你猫比你高哦，所以难怪很多现在的人都说自己不是主人，是猫奴，对不对？这是玩笑话。但是所以虽然谁该蒙头这样子的传统，它背后跟创造次序有相关，但显然也不仅只跟次序创造次序相关。神其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有赋予人类责任、工作还有目标。神给男女有工作与责任，神给男女的工作跟责任当中，有一些其实是相同的，但有一些是有不同的。对男人，他我们刚刚说的，他是要修理、看守原子，遵守神设立的规范。那对女人而言的话，她是要帮助男人的。似乎这样子说来的话，我们就有个感觉，有一个好像是很直接的顺服荣耀神，另外一个是一个间接的顺服荣耀神。亚当好像是很直接的领受了管理阶层的工作，哦，被 hire 进来就是主管了。带领万物遵守神设立的界限来荣耀神。但是夏娃呢，夏娃就是后来间接的感觉，他是透过要帮助亚当，他好像是亚当的下属员工一样，他是来直接效力尊荣他帮助的亚当，但同时他也是在间接的荣耀神。如果男人就像是 CEO 领袖的话，他治理爱护神所创造的一切，带领万物一同遵守老板的规范的话，以至于第七节保罗的论述是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不应该蒙着头。男人是好像公司的 CEO 领袖，他不应该蒙着头。但是女人好像被给予的职分就是 CEO 的秘书，是要帮助男人完成以上荣耀神的任务。然后所以保罗的论述就说，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要蒙着头。嗯，好像似懂非懂，有一点通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通。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有点像是，诶，有个帮助者，然后有一个被帮助者。这个帮助者，听起来好像帮助人比较厉害，被帮助是有需要嘛，才需要被帮助。但是又好像又看到觉得，哦，这个 CEO 的位置，这个老板的位置比较好，这个秘书长员工的位置比较低等。那到底是帮助人比较厉害还是被帮助比较厉害？到底是当老板比较厉害还是当员工比较厉害？我们常常会钓鱼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位置，就会为自己的立场声明。老板需要我，没有我这个员工做事的话，你就是不足嘛，你需要帮助者。但是老板就也会说，诶，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要听我的。到底是谁需要谁？没有我，你也没有工作。就是这个吵来吵去，也到最后没有答案。其实到底是直接反映神的荣耀比较好，还是直接反映还是间接的反映神的形象和荣耀比较好呢？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其实这样子的比较，它背后有一个工作贵贱之分的思维。虽然我们教导上都会说工作并不会分贵贱，但是心里好像多多少少比较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而这样子的思维是会让男女掉入了一个比较互相敌对的立场，而忘记他们都是荣耀神的。当我们在公司抱怨老板多不好多不好的时候，其实你都忘了，你们都是为同一个公司在努力，在效仿，你们不应该是敌对的，你们站在同一边，不是更美吗？ 我们要知道，在这一切之前，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其实都很明白的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也是造女。保罗也明白，人的罪性就是容易把创造次序、性别角色拿出来比较，拿出来压制对方。因此，他也在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那里特别的提醒说，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可能创造的最开始，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之后被造出来的。但是现在在座的哪一个弟兄不能会说我不是母亲生出来的。所以好像女人不是无男，男人也不是无女。但是要记得的重点是，万有都是出乎神。好，我回到姐姐的例子，当姐姐的都应该知道，或是有些类似的经验，就是爸妈出门的时候，然后他都对你说 You're in charge， 你最大哟，要管好弟弟妹妹，然后门一关，你家弟妹就开始造反，室内打棒球还打破玻璃。你虽然没有参与在这一切里面，那是爸妈回家的时候先指责谁啊？他们说你失职了，因为你没有管好弟弟妹妹，你没有阻止弟弟妹妹在室内打球，所以你就是失职的那一方，你就是会被问责的那一方。这样子当然会心情不好，我又没有参与，他骂我是干嘛？所以就是往后就开始不爽弟妹，看到他们就觉得不开心。好，以后爸妈要出门的时候，你就用威胁的方式，用恐吓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弟妹，要强制他们顺服你的权威。承担不了弟妹的调皮捣蛋，恨不得只管好自己就好了，我要当独生女，不希望有弟弟妹妹。然后最后怪罪了半天，怪罪在爸妈头上，还不是你们生的小恶魔，生这么多干嘛？不自己管还要叫我管。好，当然当弟弟妹妹的也知道，爸妈出门办事的时候，然后跟你交代说要听大姐的话，然后你就心里各种的 OS 不爽不屑，比较大了不起哦，为什么我要听他的？如果我表现好的话，爸爸妈妈回家表扬的不是先表扬大姐吗？我有什么好处还要被限制这么多？为何要理会爸爸妈妈的交代？我就不想要尊重爸妈给大姐的权柄，反正我做坏事爸妈会先问责，会先骂姐姐嘛，一起被骂没关系的，我就要让大姐让我拿我没办法。她不想被骂的话，那她就想办法呀，来贿赂我，拿出糖果，拿出玩具，看他可以给我什么好处，我就乖乖听话。这样子我就可以操控姐姐，然后还可以得到我要的好处，带着弟弟一起加入可拉叛乱吧。好，前面前面刚刚两个例子是纯虚构的，不反映邻家姐弟的关系哦。好，人在面临这样子的托付的时候，权力跟责任还有顺服跟成全的过程当中，常会走向两个极端。第一种极端就是不择手段的夺取地位权力派的。以夫妻为例的话，丈夫不满妻子，觉得妻子没有顺服他，没有听他的，然后也许他会开始用一些暴力或是恐吓的言语去一些错误的方法来逼迫妻子顺服，得到他要的结果。那当然妻子也有可能用同样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想要夺得自己想要的主导权或是控制权。 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极端就是弃则不管派。弃则不管派就有点像以扫卖长子名分的概念，不看重名分，轻看神给你的责任，然后轻看神量给你的份。举例，现今社会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也许是直接模糊一些性别的界限，我想当男的就当男的，我想当女的我就当女的，没有区别嘛，大家都一样公平，他有什么福利我也有，我有什么福利也分给他，反正没有人要扛责任就好了。这也其实是不看重不纪念神从创造以来造男造女的独特性。最后这个会变成也是一个指控，指控谁呢？指控神，是神造我的时候造错了，我比较想当男生，还是是神造我的时候造错的，我比较想当女生，是神把我的灵魂装错了身体，千错万错都是神的错。这些对话有没有很像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呢？好，回到蒙头的议题，其实蒙头就是一个男女有别的象征。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虽然不会以蒙头去区别男生女生，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一些服装上面会有男女的特征。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坚守的是性别的刻板印象，好像男生只能穿蓝色，女生只能穿粉红色，女生就要留长头发，男生就只能剃平头，并不是这样子说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服装选择上，理当纪念尊重神在创造时的主权，神的 original design， 男女是有别的，我们不应该刻意的去造成性别的混淆跟混乱。重点不是穿什么不穿什么，而是你内心对神敬畏的态度。其实信友堂我们也有类似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蒙头这样子的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中，只是呈现上面不是蒙着头。内湖信友堂其实也有一个要求，一个规范，一个文化习俗传统，就是如果你有讲台的服事的话，你是牧者传道，你有讲台的服事，就所谓的在祷告或是讲道的时候，会规定我们要穿搭端庄和正式的服装。端庄和正式的服装，那到底这个是怎么诠释呢？端庄跟正式都理解哟，所以就会规范写的细一点，说弟兄服侍的时候要穿西装打领带，那姐妹服侍的时候就要穿正式的裙装，有规定说裙装哟。可能我们心里想的说，诶，正式有很多种啊，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穿裙装？女生也有正式的裤装啊，然后男生也有正式的裙装啊，你有没有看过苏格兰裙？也是正式的裙装啊。但其实这条规矩背后真正想要传达的，不是说女性穿裙装比穿裤装正式，而是要让服侍者敬畏神的态度能成为一个榜样。服侍者内心对神的尊重的态度，虽然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透过肉眼能看到的穿着打扮，让人明白服侍者所纪念的不是自己的喜好，乃是神在创造时就已经设立的次序还有界限。参加婚礼的时候，其实宾客都会穿着打扮正式好看，这是对新人的一个尊重。虽然要正式好看，但来宾的穿着不应该抢风头吧，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不是这场婚礼的主角。同样的，我们在崇拜聚会时，服侍者穿着过度的浮夸或是凸显个人的话，若是会让会众分心，让人焦点不是放在神的身上的话，那就宁愿为了他人的缘故 穿比较没有争议性的样子。什么是算没有争议性的呢？这个其实也很难定义，但是也非常看文化处境。在保罗的那个年代，女人蒙头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是不难以达，不是一个很难以达到苛刻的要求。你反而不蒙头，人家在下面还会很疑惑，觉得诶，他怎么不蒙着头？因为蒙头是正常的一个表现，自然的表现。那拉到我们现今的话，在内湖信友堂穿裙装，对于在台上服侍的女传道们来说，也不是很难达到的要求。我们没有觉得哦，买一条裙子真的还要飞到美国去买，其实可以容易我们可以容易顺服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问题就看在你愿不愿意了。它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他人的缘故去顺服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统。也许有人会说，那制服好了，制服感觉是个还蛮不错的答案，我们就做制服，然后大家一模一样，这样子最不分心的。要不然就是有人穿红色，有人穿绿色，然后我喜好什么样的颜色，就会也是让我分心呀。但是这个又是一个吵不完的议题了。我们也不要忘记，神造男造女本有他的美意。教会不是要列印出很多一模一样的复制人，但是我们要塑造人成为基督徒，而基督徒就是学基督样式的信徒。下周的经文范围也会延伸这样子的讨论，开始聊到属灵恩赐了。属灵恩赐也有分别的哦，功用有分别，但要记得的是，神只有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大家一模一样，也许会解决令人分心的问题，但却过头了，忘记神在创造中让我们看到还有的是各从其类的美好。因此我们在教会文化中教导服侍者要端庄有礼，表达尊重，同时让男女的端庄中有别，来纪念神创造所赐予男女不同的功能还有美好。在建立教会文化时，我们应当谨慎，我们要顾念人的软弱，要顾念人的需要，但我们更要记得崇拜中的主角其实不是人，而是神。当我们不太理解教会的一些文化传统时，我们也许会批判，会质疑，但愿我们决定废除前，我们先设法的去理解这个习俗背后比较不容易看到的用意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很固执的说就是要坚守，但也不是很轻易的就把它改掉废掉。而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教会文化是否该进行一些更新的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一节一开始所说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基督意味着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人在做决定时，我们比较容易的就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和舒适，优先要保障自己的权益还有权柄，这些固然是重要的，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拥有的权利权柄到哪里，我们的权利是什么，但盼望我们不只是想到自己。耶稣的榜样是这样子的，父神和基督是同等的，但基督愿意使父神成为自己的头。开始的时候我说哥林多前书11章有两个大段落嘛，接着蒙头这样子的议题，保罗就开始讲圣餐了。而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一个纪念的原则的应用，圣餐是教会两个主要圣礼之一。 而圣礼是透过有形的记号表明神给人无形的恩典。Visible signs of invisible grace。教会传统背后的原则也是透过有形的规范反映教会对神那无形的敬畏。世界的文化常常挑战我们，让我们只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利益。世界也挑战男女有别，就是神创造一切美好设计的规范。其实大家如果很留意的、注意的看的话，会发现其实世界不断的在透过流行文化，在重新定义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好的，然后很多这些都是跟神原本的 design 有一些不一样的。很多社青学青很喜欢看的连续剧跟电影当中，甚至是小朋友看的卡通片，其实都有一些元素在模糊神造两性的区别。有一些挑战听起来其实是蛮友善的，蛮有道理的，但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去分辨。他传达的中心思想是纪念自我，还是是在纪念神呢？这些文化是人本的，还是神本的？这些传统目的真的是顾念人的吗？还是他的目的只是设法要去掉神？最后我要说一个例子，其实是个蛮严肃的，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反思在当中。就是美国有一个机构，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很熟悉，它叫 Planned Parenthood。 他们在美国的校园做很多性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他们很积极的强调妇女的权利，然后还有教导性别平等，为弱势族群来发声。听起来其实是一个蛮有正义的机构，但是同时的话，如果我们看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在美国是最大的堕胎服务提供者，他们很自豪自己能推动并提供跨性别荷尔蒙治疗给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提倡青春期阻断剂，然后提供生殖器改造手术的转介服务。而最讽刺的，我觉得是他们的口号是 This is my body, I can do what I want. 这是我的身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弟兄姐妹，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就拨开说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世界的文化倡导的是这是我的身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教会文化却要纪念的是耶稣的榜样，而耶稣说的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愿我们所做所行都知道我们是在纪念些什么，也愿我们所做所行都愿意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享有丰富的权利。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身份和权利是耶稣的牺牲换来给我们的。我们本是罪的奴仆，是被罪辖制的，是你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身体，流了宝血，换来我们的自由。愿我们不忘耶稣为了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愿我们每逢吃饼喝杯时都纪念主耶稣，我们每逢吃饼喝杯来纪念主耶稣时，愿我们知道我们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我们在生活中，更是在聚会的时候，常纪念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